If you would please take your seats, we'll begin in 1 minute.
请大家入座，我们在五分钟之后开始。
If you would please take your seats, we'll begin momentarily.
大家入座，马上就开始。
Okay, welcome everyone.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参与域名冲突的跨社群会议。这个呢是由 ICANN 的 ASEC 所举办的。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是 ICANN 全球域名部门的副总裁，所以呢我会是这场会议的主持人。我现在先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场会议的主要目的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给社群一个机会，让他们去学习现在在 ASEC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就是呢，在2017年11月份董事会出台了一个决议之后，他们那时候呢就决定在新的 GTLD 项目推出的时候呢，大家就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是在 ASEC 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说呢有可能会造成域名冲突，以及它可能会对大家造成的影响。大家知道在顶级域名这个空间里面，这是一个问题。到了2018年，也就是在我们做了大幅的调研，而且呢试着去找到降低这方面威胁及风险的做法之后呢， ICANN 的董事会在2017年11月份又做出了一个决议案，基本上呢就是要求 ASEC 来做一个彻底的研究，到时候呢提供一些数据分析以及观点，让我们知道一些冲突的字符串，尤其是主要是针对那三个，这三个呢都是顶级域名，这三个呢就是 Corp、 Home 跟 Mail。那为了要回应董事会的要求，所以 ASEC 呢就成立了一个项目，我们称它为 NCAP。 所以今天这个会议呢主要呢就是希望呢从 NCAP 的成员里面去听看他们找到的一些答案，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社群有个机会能够参与这个项目。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让大家呢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域名冲突。一开始我们的 ICANN 的 CTO 将给我们做个介绍，让我们知道何谓域名冲突，同时呢我们在域名的空间呢如何想办法降低这方面的冲突。谢谢 Sirius、啊、大家下午好。他们要求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何谓域名冲突，针对这个话题呢提供一些背景材料给大家。这个呢事实上是在 ASEC 62里面可以看到的，也就是说呢有一些域名在一个空间里面使用，但是在另外一个空间呢又出现了。在我们的观众里面，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的名叫史蒂夫的请举手。啊，就只有一个史蒂夫而已吗？哎呀，我本来要做个比喻的，结果没想到只有一个史蒂夫，害我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好，我的这个原本的目标是希望有好几个人都是叫 Steve 的举手，然后呢用这个来当作一个名称冲突的例子，但是呢很可惜今天就只有一个 Steve， 所以呢就没有任何域名上面的冲突了。但是呢讲到域名冲突，很多时候呢这些应用程式的用户，他们呢如果遇到一些域名冲突的话，这个就是当初他们没有意想到的东西。那他们可能会从另外一个域名空间呢获得一定的回应， 也就是说在你的申请过程里面呢变成一些比较不寻常的行为，那这个东西呢有时候可能只是个意外，但是有时候可能是恶意的。所以呢 NCAP 这个项目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针对域名冲突能够做出一个更精确更好的定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这个呢就是来跟大家演示一下何谓域名冲突，这是今日在互联网上面大概可以看到的，在很多网络上面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有自己内部的一些名称，例如说在荧幕上面我们用这个当例子啊，你就叫它 Duck， 因为主要是要保留记录的文件，所以呢在这个组织的内部里面它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呢很多时候不应该外泄让其他人知道的，但是呢有时候它还是不小心呢会泄露出去，有时候他们会发现这个名字事实上不存在的，因此在申请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必须要用另外一个名字，这个是 DNS 的搜索渠道。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可能说你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员工，他们试着要把他们在这个咖啡馆用他们自己的手提电脑连接或上线，结果呢如果呢他们这个 VPN送到自己的公司总部，但是呢事实上是无法成立的，在那种情况下呢它可能就会泄露出去变成这个公开的 DNS。 那当然了如果呢到后来这些跟服务器呢它可能获得许多一些垃圾要求的话，那大家知道如果在根据里面他们所获得的许多的这个要求都是垃圾的话，那时候很多这些应用程式或者是用户他们也未必会意识到，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有时候呢可能这个回应会稍微慢一点，所以他们那时候呢事实上没办法意识到域名的冲突所造成的影响，一直等到授权发生，在那种情况下呢他这个应用就会获得另外一个回应，他们可能会要求他们到这个顶级域名的域名服务器这个地方去。那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大家获得的这些请求的数量，这些是非授权的域名，就是在最上面这个啊，最上面这个你会看到是有到 L 根的这些服务器上面的是最上一周的这个数据，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被检验出来，但是呢有时候有一些他的这些名字还没有被授权，例如说 Dot Home 他现在呢可能会获得 3.44% 的要求，然后呢这些是在跟这个地方，那这个数字呢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呢每天呢可能是有几十亿个需求要求，那这个呢你再把它换算成一个月或一年的情况，然后当然情况不断改变，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新的产品啊或什么的它顺序会有所调整，所以呢到底域名冲突有什么样的风险呢？首先域名的冲突呢可能会造成一些攻击，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有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能够去回应它这个要求的话，那它可能到最后会造成一些还没有授权的顶级域名之类的，在那种情况下就会获得这样子的一个要求，然后呢它会把你的这个要求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但是另外一个风险呢就是一些非预期的申请行为，也就是他会直接跟你说这个名称并不存在，或者是呢他甚至讲到这个时间性上面的差异， 因为他要把你转送到其他地方去呢，通常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来处理。那之前呢，针对域名冲突，我们做的哪些的努力呢？那在这个 SAC045 跟 SAC057 呢，主要看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那 ICANN 主要是在2013年，主要看的是 DNS 跟域名冲突方面的研究。在2013年呢，他也去看新的 GTOD 冲突风险的减缓。然后2014年呢，还有一个域名冲突发生管理的一个框架。那现在讲到这个域名冲突发生管理的框架，那主要呢还讲到就是把这些 corp home 跟 mail 的这个授权呢把它识别出来，而且把它延迟永久的延迟，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有一种有控制的中断。它基本上给你一个信号，让系统的管理员知道现在有这样子情况发生，然后之后呢再去实施域名冲突报告机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时间啊，它总共获得44个报告。这个呢基本上呢都是在新的 GTOD 项目推出的时候所发生的，但是呢我们随着时间不断的获取这方面的报告。你看到最下面的这六个，这些呢基本上都是授权之后5000天发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随着时间不断发生的。那现在说这么多，我现在让 Cyrus 继续跟大家做介绍。谢谢 David，你刚才跟我们讲的实在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耽误时间了，我们请 Ram Mohan， 他是本身的 ICANN 董事会里面 CSAC 的代表，他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现在董事会呢针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参与，为什么他们到最后会先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好，谢谢 Cyrus。为什么域名冲突是个问题呢？就像刚才 David 也有讲的Corp, Home 跟 Mail， 它让我们看到有些证据证明它在根据的授权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些字符串可能会有些问题。但是呢对董事会来讲，它要弄清楚就是真正有域名冲突发生的时候呢，它对我们的安全性，我们的弹性以及我们的稳定性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希望能够为董事会提供一些指南，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那为了这样子呢，我们做了一些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当初呢有这些数据，但是呢我们还没有把它转换成信息，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靠科学的方式才能够把这些答案呢交给董事会。所以董事会呢在 ICANN 60的时候呢，他希望我们去看这个域名冲突所造成的影响，至少他们是希望能够解决一些关键问题，而且不是只是针对 TOD， 而是还包含了未来所有可能会推出的 TOD。 他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减缓的策略，那当然这个包含各式各样减缓的策略，去看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些参数。当我们要授权 TOD 把这些字符放到根区里面去，那这些董事会呢原本呢他是希望知道有这个授权上面的风险。
And the question for the
董事会所碰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使用什么样的数据，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有没有研究可以采用或者是参考的，这就是董事会提出的一个请求，在去年提出的请求。那么在这个请求中有很多细节，如果你关注 URL 的话，你可能就比较了解这些细节以及后面的背后的原因。还有一些问题呢，我想向大家特别指出的就是在董事会中的一个讨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清晰的了解 大家的期望，那么就是有要查看这样一个数据后续的这个技术或者是科技以及方法来对此进行分析，那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清晰的需求。第二点呢，就是要理解像 ESSEC 的提出的这些请求，但是董事会的这个决议指出 ESSEC 对此要进行一个兼容并蓄的调查，这个调查中要囊括技术的专家，也就是说不仅仅是 ESSEC 来做这个调查，要有许多专家来参与进来。第三个内容董事会提出的呢，就是要求 ESSEC 要求 ESSEC 提供详细的工作范围信息、工作的时间表以及成本的一些信息。其意图呢，就是董事会要执行一定的监督，来确保这个工作范围以及工作时长能够是有纪律的，是仍然能够使得董事会对此监督的。当然了，这都是董事会的工作，而且是董事会的意图，而且这也是当时董事会所提出的一些详细的要求。 Cyrus 有请。
谢谢 Ram Mohan。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域名冲突的一个背景要求，以及 ICANN 董事会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ESSEC 的主席 Rod Rasmussen，来看看 ESSEC 他将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回应董事会的请求。谢谢 Cyrus。 Rod 发言。
那么在阿布扎比会议中，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决议，一直到现在这一段时间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工作。总体来说呢，我们接受了，不好意思，下一张幻灯片，谢谢。我们接受了董事会的决议和请求，并且呢开始进行规划，来看看我们该怎样去做，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一项工作。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 ESSEC 所做的呢，就是我们设立了一个工作组，那么在ESSEC 中选取了一些成员参加这个工作组。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分析，做一些研究调查，来调查这个域名冲突。那么考虑到我们要通过一种公开的方式来做这样一个工作呢，因此我们决定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这样一个工作量。于是我们的管理成员呢，管理委员会就决定要在 ESSEC 中组办发起一个工作组，但是呢这个工作组是在 ESSEC 内部组建的。 Galvin、 Patrick 和 Fostrom 都是这个工作组的副主席，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那就是针对外部，我们要提出一份提案，然后把这份提案放到这次会议，放到圣胡安的会议中，然后启动我们的公共评议期，征询公众的意见。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提案给到董事会，给到社群，让社群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并且搜集大家的意见和反馈，然后推出我们的最终报告。这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初步报告，现在已经发布了，那这也不是一个最终的结论，在这里想强调一下。因此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再次同大家进行交流和沟通。我想说，再次强调，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工作，那么我们也需要社群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帮助我们做应对这项挑战。谢谢。 谢谢 Rod。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Jim Galvin， 向大家介绍一下 ESSEC 域名冲突分析报告的提案。Jim， 有请。谢谢 Cyrus。那么刚才有好几位同事都已经谈到了 ASEC 有这样一个新的工作，那这个项目呢是社群也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和摘要，那就是我们所面临着什么的问题。那么对这个提案呢，我们是在3月2号启动的，在4月18号将会结束。那么这就是大家有机会来对这份提案呢提出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那么当然了，你也可以回到之前我们在这个提案之前我们到底做了哪些的工作，来看有什么样的流程。那么尽管我们需要遵守董事会的请求，或者是满足董事会的请求，我 ESSEC 需要讨论这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针对这点呢，我们也启动了 ICANN 的公共评议期。那么现在这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个部分，我们正在征求公众的意见。这是一个这个项目的一个总览表，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来推动这一项目。就 ICANN 这个角度来看呢，当董事会没有批准之前，这个项目暂时还没有办法完全执行，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处在一个规划的阶段，因为现在还只是一个工作组在就这一块做出调查。那么在左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三份调查，这三份调查都将会给我们的分析做出提供信息。当然了，在右边呢，您可以看到针对每一个调查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将会有工作坊、 ICANN 会议的一些交流，以及各种各样的报告出台。那么这些内容我们将会在整个过程中进行一个跟踪或者是监督，而且我们也会请求社群不断地给工作组提出意见和建议，也就是说我们会不断地请求你们提出意见，只要你对这个工作感兴趣的话，随时都可以给我们发信息，或者是提交你的这个评论和意见，而且任何回复和问题我们都会把它记录下来存档。那么这是 NCAP 的这个时间表，大家可以仔细地看一下，您可以看到这个时间表呢，大部分呢都是按照现实的这样一种方式去做，而且某些这个研究项目呢，他们之间有一些覆盖的时间，相互重叠的时间。但是在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考虑不同的搜集的数据，还要考虑外部的一些机构，以及还有一些监督机构的工作。我想说整个流程呢应该是一个合作的共事的流程。那么第一阶段的调查呢会给第二阶段的调查提供信息和资讯，第二阶段也会给第三阶段提供信息和资讯。那么您可以看到这个工作呢大概是从头到尾大概是2年的一个时间才能完成。我们刚才也指出我们将会执行三份调查，并且就数据库这一块不断的发布现有的信息，并且提供根区的这样一个影响和理由的分析，而且对每一份调查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个公共评议期，使得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想把这些东西都给到社群，来推动社群的工作， 鼓励社群提出反馈意见，甚至提出问题。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数据给到你们，也许你们在查看这些数据的时候会看到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些内容，所以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参与的机会，积极参与进来。最后的这个工作成果呢，包括有一个公共评议期，那么在公共评议期的过程中呢，你们毫无疑问也有机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且你有机会查看最后的建议，看看有什么样的缺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的社群的参与机会。第一份调查是主要是关注数据库的这样一个当前的状态和一个筹备，主要呢是了解这个域名冲突目前的一个情况，现状是怎样的。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发布文件。David 刚才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想回顾看看这些工作有哪些做完了。我们知道 ICANN 在这方面搜集了一些数据，我们想看看这方面的数据，然后把所有这些内容文件都结合起来，来帮助我们来进行第一个这个调查。那么第一个调查的工作重点呢，就是要界定域名冲突，所以我们要采用一种更为全面多样的方式来了解这个域名冲突要怎样去界定。另外我们还想要针对搜集第二项研究所需的这些数据，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了解我们要搜集哪些数据，要有什么样的系统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第二份调查呢，就是要查看这个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个分析，看看这个根由到底是什么，以而找到为什么这个会造成域名冲突，这个造成域名冲突的这个根本理由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认为这项调查的四个部分呢，它们都是独立的，但是它们又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它们主要是为了确保我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个分析，然后了解我们到底在这方面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内容或者是教训。第三份调查中呢，董事会要求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缓和措施。 David 刚刚也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现在的一个要求呢，就是要控制任何很有可能出现域名冲突的这些域名的申请。但是毫无疑问，这不是唯一的一个缓和措施，在上一轮中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回顾上一轮中我们的一些措施，而且我们可以确定一些模型，并且测试这些模型。而且在我们找到了域名冲突的根由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根由来看看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在这一个阶段呢，要查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在这样一个阶段中，我们就会对这些内容进行一个调查研究。那么有关工作组的这个架构呢，总体来说 Rod 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非常长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项目中确定一些架构或者是格式，而且使得社群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这个工作组有什么样的工作，以及积极参与进来。所以今天的这个工作组就会在今天正式成立。那么根据董事会的要求呢，我们要请求其他的非 ASEC 的 ASEC 的这种技术专家参与进来。 ASEC 本来就有自己的这样一个运营原则，使得更多的技术专家都参与进来，所以而且在我们之前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技术专家，各行各业的技术专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决定到底谁会收到我们的邀请，但是呢，等到我们决定之后呢，所有的社群都可以知道。接下来呢，是我们 NCAP 的讨论小组，这是一个邮寄清单，基本上呢社群里面任何人有兴趣参加的人呢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工作小组。除此之外呢，还彼此之间可以有所交流，例如说呢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你认为什么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它等于呢是提供一个机会让你能够提出一些意见给我们的工作小组。那待会呢我们会继续讲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最终呢 NCAP 的工作小组的成员呢都会是讨论小组的成员之一。除此之外呢我们会有工作坊，工作坊总共分有三种。基本上呢工作坊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我们的调研一致，就像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时间轴上面，我们在第一跟第二个调研中间的工作坊主要呢就是要去评估一些我们所获取的数据。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些额外的机会让我们的社群能够跟我们有所互动。我们用工作坊呢让特定的工作小组成员来做他们要做的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提供个机会让社群让他们可以直接的跟我们的成员有所交流。今天呢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或什么样的看法，到时候都可以提出来。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在 ICANN 的时候所进行的会议，例如说像现在的跨社群的会议，我相信呢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跨社群的会议，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考虑什么东西呢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明天呢我们有个开放式的工作小组的会议，所以呢这个让我们的社群的成员可以跟我们工作小组的人坐在一起去做一些讨论。所以明天的这个会议呢将是三个半小时的，同时呢它是完全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再呢讲到个人及公共的评论，任何人都可以提供他的意见及观点，尤其是你认为这对工作小组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看法，我们会把它放在 ICANN 的沟通及通信的这一块，它会给你一个机会可以让你把你想提供的这些材料交给我们工作小组。这个通常呢就跟 ICANN 的工作小组是很类似的，他们这个方式呢让大家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些什么事情，同时呢用这个呢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还在讨论些什么东西。我希望呢明天大家能够参加我们工作小组的会议，如果你到时候呢有任何兴趣的话你可以详细的跟我们讨论，我们也非常期待可以听听社群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最后呢我们会放在我们社群的 Wiki 网页上面。那再来呢接下来呢还有就是 ICANN 标准的公开评论期限，我想大家可能对这个做法已经非常熟悉了。那讲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呢， ESSEC 它自己本身呢就有它的运营程序了。那这些东西呢通常都是你在 ESSEC 的成员网页上面呢可以找到，但是呢这里面呢我们也采纳了 ICANN 它的标准做法。例如说呢在 Wiki Page 上面你可以看到所有工作成员工作小组的目标及兴趣，但是呢如果你有任何想提供给这些小组的人，不管你是希望他们考虑什么东西或进行什么样的数据的话呢，这个是你送上去的地方。我们主要呢希望呢就是能够满足董事会所要求的透明性。那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是来自 GNSO 在做DPD 的时候所做的一些标准程序，所以我们这里面大概有十个这个是针对我们 NCAP 工作小组的，主要呢就是想更清楚知道这个大家的立场，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开放透明，我们想知道大家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什么。那这样子呢到最后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所产生的这个结果是什么。那当然呢我们可以讲到有什么样的人是我们没有兴趣想知道他们的看法呢，就是说呢你今天如果只是呢一个观察员的话呢，当然就不用就是告诉我们或是提出这里面的这些流程。但是呢如果你 不是观察员的话呢，你就可以到话筒前面来跟我们做介绍。我相信很多人呢可能不太喜欢上台做介绍吧。好，那最后呢，我要讲完之后呢，就给我的共同主席，那就讲到呢，当我们这个 ASEC 呢，它基本上呢已经识别了一系列的这些风险是在我们的项目里面的。这个当然到最后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项目呢是不是可以按时进行及执行，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呢可以针对一些特定的活动提出提案，但是呢到底能不能成功是很难说。例如说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够收集到所有想要收集的数据，我们大概知道我们想要获得什么样的数据，我们知道我们想去做分析，我们大概知道去哪里可以获取这样的数据，但是呢很有可能我们无法获得我们所有想要的这些数据，那这样子呢还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结果。再来就是一些积极的测试是我们需要做的，尤其是讲到缓和跟减缓的一些测试，但是呢它不可能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现在对我们该做的事情呢是充满了创意，但是不代表它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当然呢，就算我们下的最大的努力，我们也有可能低估了这个项目所覆盖的范围，甚至呢到最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问题是我们当初意想不到的也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出现。所以我们大家必须要了解这样子的项目呢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重要。我们非常有兴趣想知道你对这些风险什么样的看法。那当然现在呢在我们的文件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些提到的风险，但是我们现在呢只拿几个出来当做这里面的亮点。但是呢如果你有任何其他的这些想法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您让我们知道。谢谢 Jim。 我现在想跟具体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呢希望在什么地方可以获得大家的反馈。但这个就像我们 ICANN 公开的咨询或协商，你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反馈我们都很欢迎，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些特定的反馈是我们希望能够听到的。那这是第一次我们 ASEC 做这种公开的协商，但它本身就已经是值得振奋人心的。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针对你给我们的反馈呢做出正确的决定。首先我们先去看一下 ICANN 董事会给我们的要求，他基本上给我们四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们想知道我们是不是用合适的做法，也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类的做法，或是用更容易的做法，例如说呢用比较经济廉价的方式，不管是在人力还有这些咨询顾问以及志愿者他们时间上面的分配，因为大家知道这涉及到许多这个薪资酬劳跟财务上面的开支。那第二个呢我们会帮当做我们一般的 asset 的工作来做，而且这是根据我们运营的政策跟原则来做。 asset 运营的流程呢是一套，但是呢有时候这个流程跟我们这边所做出来的这个产品计划可能未必是一致的。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所提出来的提案必须要能够提供人们的参与以及它的透明性。这个呢就像刚才 Jim 所提到了，将会有几个工作坊。那当然呢在特定的这些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一些代表，但是呢我想问大家一下，如果我们去做刚才讲的这些事情的话，人们是不是真的会出现来参加这些活动呢？还是这些开会的空间是空的没人来参加呢？或者是不是我们该用这个视频的方式来开会呢？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去考虑一下，去看看我们现在这种针对透明性的新的这个做法 去看看是不是有另外的一些其他的做法。那例如说呢，这些做法也许是在 ICANN 其他的团体里面已经做过而且获得非常好的结果的，或者是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认为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第三个呢，可能跟我们利益宣言里面的所提出来的这个做法有关，也就是说呢，有些人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可能会造成一些冲突。例如说，我们认为去解释 ICANN 董事会给我们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人们知道。同时呢，我们想听人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些人，我们都必须把他们包含在这里面。我们不能说你已经写了一个这个书面的证词，而且你是跟 DNS 合作，所以你不能跟我们合作。我们是不能这样子的，我们必须要跟人们合作，要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立场。所以呢，这个 SOI 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呢，我们必须要用 ICANN 的做法。第四个呢，是跟风险有关的。我们在 ASEC 里面呢，针对风险管理做了许多的讨论。至于我们如何配置我们的预算，那以及在每一个项目里面它的预算的花费如何，这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涉及到非常大的经济上面的风险，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里面的风险，以及我们现在选择管理风险的做法。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可以提供额外的想法跟意见，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这个跨社群的会议，我们明天还会有一场，就像刚才 Jim 所提到的，但是呢是明天早上8:30就开始的。这个是 NSAP 工作团体的会议，但是呢它是开放式的，是在 101B 的这个会议室，这早上8:30，但是呢楼下会有咖啡。马亚人，我们想说你到时候应该不会参加吧，太早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让大众提供他们的评论的这个截止日期呢是2018年4月18号，我们真的是非常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看法，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的获得大家的一些观点，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调整我们一开始的对话。当我们获得大家的反馈的时候呢，我们会去修改我们的计划，然后把它送给董事会，然后看董事会批准与否，我们会正式开始进行我们这个计划。谢谢 Patrick， 我也要谢谢我的座谈小组的成员参与这个座谈，他们基本上呢帮助我们去了解从这个域名冲突成为问题开始。那大家知道是几年前呢它成为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事情，那现在呢这个董事会也要求 ASEC 采取一些行动，那为我们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希望最后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以及找到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现在就开放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提问，那你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或者去拿话筒。我们先从 Jeff Newman 开始，然后接下来呢是他旁边的这位先生，请您先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 Jeff Newman， 第一次呢提供我自己的评论，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这儿来嘛。我现在事实上呢是以 PDP 后续程序的共同主席的身份来提问，
所以我的问题呢现在就是按照我现在作为副主席的这一个职务的时候我发现的。 那么看看这样一个积极的方面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高兴能够看到 ESSEC 有这样一个公开的流程，邀请所有人参与到这个流程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很好的倡议。那我希望能够在邮件清单中看到所有的信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我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推广到其他的方面和领域中去。那我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时间表的问题，以及在所有的研究结束之后，你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呢？那个时候你们会向董事会提出建议是吗？那我想说，所有人都参加不同的会议，那在 GNSO 提出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时间表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期待有这样一个这个时间表，而且期待 ICANN 的工作员工能够启动新 GTOD 的工作。但是我所担心的就是您提出的这样一个调查研究的时间表，那么您这个时间表同 GNSO 的这样一个最终报告的时间表，是不是你们的时间表要更长一些呢？你这个能不能够在 HB 编制之前出来呢？所以我在这里想特别想同您交流一下这个时间表的问题，因为我们要了解在下一轮新 GTLD 申请之前哪些内容必须要完成，从而来确保下一轮的启动呢是更加平稳的。所以我在这里就把这个问题丢给你们，那么请你们告诉我们，你觉得在启动下一轮 CCTOD 之前要有哪些内容必须要完成？那如果有一些重要的时间表或者是重要的里程碑事件的话，请告诉我们，因为在上一轮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这个信息的交流和沟通，所以导致所有一切东西都变成了一个瓶颈。所以我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来确保你们的工作同 GNSO 有一个交流，来确保我们能够互通有无，并且把这个信息提交给社群。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了解 ESSEC 的立场，如果 GNSO 和 ICANN 员工决定启动新的 GTLD 的话，那么 ESSEC 的立场是怎样的？ Patrick 想要回复，有请。谢谢你的回复。那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执行，我还想了解你们给我们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评论，来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去做才能配合您的工作，因为你们有自己的计划，如果你们的计划通过了的话，那这对域名冲突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且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那如果你需要我们的这个信息给到 HB 一个更多的背景信息的话，那么我就想要知道你到底希望我们的工作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才能够帮助你。好的，谢谢 Patrick。 Rubens， 你是想提问吗？我想请问 Rod 一个问题。谢谢。我有两点。Rob 想发言。那谢谢。我觉得您刚刚说的这个联系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都是 ICANN 的战略规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的这个工作呢，是在整个战略规划中的一个部分，也是下一轮 CGTOD 启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想说呢，在这样一个规划中，我们要看看在这个时间表中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初步的报告，但是还有最终的报告。当然了，这个最终报告毫无疑问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评论和意见，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决定在这个方面 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爱看董事会将会做出怎样的回应？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一个，所以我想说，我们只能同你们进行协调和合作，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获得最终的决策权。我们在这里是征求大家给我们各种反馈意见，通过这种方式使得我们能够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Patrick 发言。Jeff 你想说两句吗？ Jeff 发言。我听到了这个，谢谢。我想说呢，您刚刚所问的实际上有点不公平，因为你们是技术专家，你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这个有关域名冲突的问题，所以你刚刚又说你又不做决定，但是我想说你现在是给董事会提出建议啊， GNSO 也是这个样子情况，我们的政策也是给到董事会的。GNSO 的社群呢，我们只是说不想把所有的工作做完了之后，哎，一碰到这个事情挺吃惊的，从来没考虑过，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研究调查完了之后要告诉 GNSO 到底有什么样的类型，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协作，更多的合作，来确保我们之间能够互通有无，能够通力合作，来确保社群他们不会感到非常吃惊。 Rod 发言。是的，您刚刚说的我们刚刚谈及的这样一个开放的流程会帮助这个协调和合作的工作。当然了，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也可以随时提出来。我想说在这里我们是非常开放的，透明的，我们要确保社群不会感到吃惊。谢谢。 Cyrus 发言。毫无疑问，我觉得你们明天早上应该继续这样的讨论，这样的话你们能够更好的清楚的了解互相都有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再来看看 Ruben 有什么问题。大家好，我是 Ruben Skill， 我有十个问题，当然了我不会提十个问题，我将问有关数据的问题。您刚刚指出的这个规划，刚刚谈到了对数据的一个存档，但是有些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呢，是不能被存档的，是不能被工作组进行存档的，比如说 DNS 等等这方面的数据。所以您刚刚谈到怎样去储存这个数据，您是怎样储存呢？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呢？另外还有有关 ICANN 的数据，那么 ICANN 的数据有些是非常有意思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呢研究人不一定能够获得到，所以如果你的研究做出来，你有这个研究成果，其他的方面他们想去挑战这个研究成果的话，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些数据的。那除非 ICANN 能够自愿提供这些数据，使得所有的研究员都能够获取这样一个数据，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研究是开放的，完全透明的。谢谢。谢谢 Jim。 Jim 有请。谢谢 Rubens 你的提问，我们充分理解你们所碰到的问题，那就是搜集数据以及分析数据。那么这些详情呢，以及我们该怎样去做呢，怎样应对这些关切呢，都还在进行讨论。但我告诉您， ASAC 有这样一个运营的原则，主要是为了处理数据，特别是那些不可以公开的数据。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披露和不披露的政策，我们有这样一个流程来专门处理这些不可披露的数据，所以至少这是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数据搜集上来， 比如说 DNS Org 这个数据呢，这个数据非常大，当然了，我们不想去获得这些数据，我们只是想访问这些数据。最后一点呢，就是外部研究人员如果他们想查看这些数据或者是验证这些结果的话怎么办呢？那么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复您，我们还在讨论。当我们在提出建议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要支持社群能够有机会或者是有方式来获取他们的这些数据，来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目前就你说的这第三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复您，我们还在讨论，谢谢。我想加一点呢，就是我们想缓和一些风险，因为首先这个工作组呢，它是一个对所有的外部专家都是开放的，那么如果你想参与进来的话你就可以参与进来。那如果你愿意做这样一个研究和工作的话，你都可以参与进来，所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想要招聘的这些工作组的成员。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你们不要从作为一个外部的角度外部的专家参与进来，而是说真正的就参与到我们这个工作组中来，成为一个内部的一个部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获取所有的数据了，谢谢。谢谢。我们还有一个远程的问题，是的， Nexon Azoba 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一个超过300万的这样一个成本呢，这个细节是怎样的呢？这个明细账户是怎样的呢？ Jim Galvin 发言。我想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项目，毫无疑问我们没有办法给到，当然了我们跟董事会谈及了所有的细节内容，并且包括所有的细节内容的一些成本，但是在目前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公布开来，因为 ICANN 在同其他的外部的这个签约方中有这样一个成本的规则，所以他们很多内容没有办法开放。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您的问题，但是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在之后呢我们会想到怎样去回答，谢谢。那 Maxim 就坐在这里，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号话筒。大家好，我是 Steve Del Bianco， 我来自商业立项官方团体。那么谢谢你们提出的这份中期的报告。GNSO 在 PDP 的流程中也发布了一份中期的报告，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审核这些中期报告，我们希望了解这些共识性的角色。如果你们没有共识的话，请告诉我们你们的讨论结果是怎样的。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披露这样一个调查，或者是这个调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论，因为随时的通告我们的这样一个结论呢，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域名冲突会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案，或者是会有哪些方案来应对这个问题。我想说尽快的把你们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你们的成果期望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理解你们的工作最后会引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上，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进行调整我们的工作。因为当一切都出来了之后，我们再去处理就会是很难的。那 Jeff Newman 刚刚也是这么说的。ESSEC 的这样一个尝试呢，也许是比较保守的。你现在，你现在是非常保守的，你不愿意告诉我们所有这些调查的一个基础的，或者是基本的调查结果。但是你也告诉我们，所有这些都依赖着共识。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你们的这个讨论结果，因为这会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能够更好的去预测后续该怎么样去做。
谢谢 Steve， 非常感谢你所说的，我们呢也会去考虑你的提议跟建议，我们尽量呢会把它融入到我们做出来的报告。好，谢谢，我们现在请话筒一，然后呢再让远程的人发问。我的名字是 Jim， 这也是就像 Jeff 一样，这是我这次在 ICANN 的第一次发言。那你 Jeff 刚才提到从 SEC 这边呢是没有任何的惊讶，我认为上一轮本来就没有惊讶，因为 SEC 45呢是2010年的时候做出来的，那时候呢是让董事会知道大概有个问题，但是他的调研是2013年的时候才进行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马上立刻去解决，而是等了2年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董事会呢现在针对 SEC 的一些想法及观点呢用这种积分卡的方式来对待，所以我想也许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吧。但是呢我现在想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允许人们去申请 Mail Core 或 Home 的这些域名，然后呢跟他们收取他的申请费用，然后让他们可以去用他的新的 GTLD。 那我看一下我这个小组讨论的人，看是不是大家有那个是或不是的这个答案。事实上董事会要求我们回答一模一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先去做个调研把它弄清楚，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好，现在请远程的人发言，这是来自 Alison Morgan。现在你用什么样的流程来决定谁可以符合资格参加 ASEC 的工作小组，尤其是来自外在，而且 ASEC 会不会把你这个要求呢正式公开？会的，我们会正式公开这些要求，我们会用我们社群的维基网页，它是在支持我们现在这个项目。但是现在问题是呢，我们还在讨论，明天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的一些看法及想法，我们想知道呢用什么更好的方式来管理这样这个流程让我们知道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做。谢谢。好，第三号话筒。谢谢我是英才计划的新学员，我有一个问题，域名冲突是不是跟网络的占据有关呢？那你能不能稍微进一步给我们解释一下呢？网络占据的意思呢，就是例如说有人使用了一个商标，或者是一个网站上面用了他们这个有名的这个名称，主要就想吸引人潮。这个呢，事实上跟域名冲突是很类似的。目前我们不认为这是我们项目里面关切的重点，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想去做这些分析，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它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直接关系，但是根据我们到时候获得的数据，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在那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社群的成员知道。那讲到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网络占据跟域名冲突之间的差异，就一个是恶意的，就是呢他想避免其他人使用同样的这个域名，但是呢域名冲突对我自己本身来讲，我觉得还是属于一种意外，它不是蓄意的，或者是呢他的这个使用呢不小心泄露到外界到泄露到这个全球的域名空间去，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呢是非常不同的。那不代表就是说呢有时候这两者都是蓄意恶意做出来的，但是呢通常域名冲突它可能很多时候呢是因为不小心被使用了。好，我们现在请一号话筒发言。我是 John Soyanin， 我最近刚成为 ICANN 董事会的一个联络人，我有几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主要是针对域名冲突的。那首先呢，董事会在决议案里面呢也要问你们，也要求你们，你们针对 IETF 的做法。所以呢，针对这个想法，我有两个问题要问。第一个呢是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第二个呢就是你需不需要什么协助呢，需不需要人来帮助你。我因为我们非常的乐意来帮助你们。那接下来我想问的呢，就是如果你去看它的这个整个范围，你到最后是怎么制定出你调研的范围？你是看这个根区的域名冲突，还是你看二级的域名冲突？你们是打算怎么做的呢？谢谢Yanni问你问题。首先呢，讲到我们邀请的专家，老实说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要用什么方式呢去邀请他人，让他们来参与我们。所以呢，这个都是涉及到去邀请这些嘉宾或是专家的做法。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例如说如何去识别 IETF 里面的人，如何去勾邀请他们的话呢，那我们也会非常有兴趣跟您讨论。但是我们目前呢没有这样子一个答案，但是呢我们希望能跟你讨论，也希望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至于讲到二级域名冲突这件事情，我假设你现在讲的呢是这个二级名域名点TOD 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这个项目呢涉及的是域名冲突，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直接跟大家道歉，就是如果我们讲的是只有 TOD， 因为我们主要的目标是去研究域名冲突，所以只要是跟域名冲突有关的数据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收集。所以呢我们这个范围事实上是非常广的啊，我们并不是说只打算把这个项目的范围聚集在 TOD 上面。好，我们就是先去看话筒二，再做远程问题。现在针对二级冲突这件事情呢，我要说句话，因为这个是 GNSO 现在在考虑的一个话题。例如他讲到的包含了 Quad.com， 他们有时候呢会造跟这些目录的用户呢造成一些冲突，所以我现在这个他们将会有一个工作或政策工作的这个小组呢会来考虑这个问题。那在2013年那时候呢提到域名冲突的问题，那时候他有一些内部证书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之前我们不知道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自从2009年我们看到一些上面有提到冲突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系统，但是呢至于它在安全上面的威胁呢，事实上是在2012年的时候才提到的。所以我现在想知道现在呢这个内部的证书它是不是呢也包含在你的工作计划。但是现在呢既然我们已经不再发放这样子的一个内部证书了，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用这个方式来识别是不是有冲突。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内部的证书呢是4-5年前的事情了，也许呢现在可能不是非常有用了。因例如说你一些大 open/local 这个呢是非常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主要是跟建造这个平台有关的。根据这个时间轴我们看到了从刚开始获取数据的收集一直到后来使用这方面的分析呢中间可能相隔了2年。那在那一种情况下呢也许你 可以做一些比较互动的东西呢，是比较有用的，因为要不然到时候的这个信息可能就过时了，然后呢，对我们现在这些要做决策的人来讲，并不是非常有用的信息。我从你刚才讲到东西里面好像听到三个问题，我看我能不能试着回应。第一个是讲到 corp.com， 你提到它这是二级的域名冲突，那它是不是造成一些问题？ corp.com 对我们来讲呢，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数据，而且我们知道它的量有多大，所以我们现在呢至少可以获得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数据。现在有些人呢是专门在研究 core.com， 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跟他们要求，也希望呢到时候可以获得所有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数据。至于讲到证书，例如说单一域名的证书，这个是不是造成了域名冲突？那更重要的呢，你说这个已经有四五年之久，所以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证书可能就不太有用了。但是呢，我们的看法是，所有只要是跟域名冲突有关的这些数据，不管是一年之内或五年之内，只要我们能够获得有关的数据组，甚至在那之前的数据组，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去分析它的因果关系。那如果它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的话，为什么后来不再是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要去研究它的这种减缓或缓和的做法，以确保这种情况不再会发生。未必是针对你刚才讲的特定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基本上呢，只要跟域名冲突有关的数据组，我们都非常有兴趣。我觉得针对我们的研究来讲呢，尤其讲到未来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刚才讲到的最后一点，就是讲到一些老旧的数据，大家知道这个是互联网上面事情，大家知道互联网的这个时间呢变革是非常快的。我那时候在讲到三个调研的时候呢，我也提到这个调研呢它是迭代式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不是说推出一个研究之后呢要等到这个答案之后再做下一个研究，很多时候呢这些研究很有可能，例如说这个研究一呢还是持续很久，但是还没有结束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研究二了。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些环境呢随着时间会不断的改变，两年呢对一个项目来说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尤其是你想做一些数据上面的研究，所以我们也会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会跟大家呢用一些比较用迭代式的方式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好，讲到 corp.com， 目前它在这个 DHS 影响数据库里面呢，它有记录下来。现在呢，大概有50个这个全球的顾问都在看这件事情。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gov.just.com 去看一看。好，那我们现在远程的这个人是来自 Paul Hartman， ICANN 是不是可能让我们可以获得 L 跟数据，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没办法获得。但是远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呢？刚才那个讲的好像只是一个看法而已。来自 Emman，就针对刚才 Jim 跟 Allison 所问的问题，这些工作小组是不是要邀请打 Home Corp 跟 Mail 的这些申请人，让他们能够去帮助你回答刚才 Ra 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呢？至于这些被我们邀请的贵宾或是谁，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在讨论当中。但是呢，我们谢谢你这个建议，我们会把它尽量的融入到最后做出来的指导原则里面。我再做个补充吧，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着手进行这些指导原则。如果今天呢，如果有一些有效的这些数据分析，那这些不管他是申请人或是其他人，我们都希望能够跟他们交流，所以呢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工作小组的一份子。那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现在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在我们挑选人的过程，选举人的过程当中，你也提出来， 还有我们讲到第二话筒，然后第三个话筒。
大家好，我是 ASEC 的成员，我代表我自己，我是 Jay Daly。 我想说一下这个刺激小组工作组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假设域名冲突不会影响这个申请的话，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称之为不知道或者是不知道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我想说也许这可以，我提这点就是说很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这种未知的情况。也就是说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考虑一下有这种完全未知的情况，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个一个分析。第三个话筒，我是 Jeff Newman。 我想说一下呢，这个后续流程中我们谈到了一个程序，那这个程序谈及了一个框架，那就是有些未知的框架，所以你刚刚所说的这一点呢可以放到我们那个框架中去。我想在这里强调和澄清一下第二个问题，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二级域的域名冲突我理解不是很清楚。我在看这个 JAS 这份报告的第三十页上面谈到了 DNS 域名的这个域名冲突问题。那您刚刚谈到了在这一块儿有许多的工具来应对这个域名冲突这一块，特别是.com 的二级域的冲突问题。那么在这一块谈及了.com 的这个二级域的冲突问题，后来又这份报告又中谈到在现有的域名空间中袭击人通常会使用这个域名冲突这种方式来袭击域名。那这是这份报告中的内容。那么我觉得我们需要对这一块应该要给到刚才那位先生一个回应，因为他好像谈及的是二级域的冲突问题。谢谢 Jeff Newman 的回应。Patrick 发言。那如果你看一看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原始计划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中首先就要确定这样一个术语，因为我们要确定不同的术语到底是怎样界定的，所以我们将会最终界定一个非常明确的术语来给到大家。谢谢 Patrick。 我们来看看远程的问题。Alice Morgan， ASEC 采取了什么措施来确保这个成果是有很好的科技依据呢，并且把这个科技依据提交给董事会呢？Patrick 发言。谢谢您提的问题。我们相信呢，要有这样一个数据分析，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进行双重验证，而且其他的人也能够对数据进行验证，并且得出同样的结论。所以我们首先要搜集数据，并且采取一个非常开放性的方案来应对和分析这些数据。这不仅仅是这样一个这个问责制的这一块。那么我们来看看话筒三。您好，我是 Ruben Stills。 那有关 ICANN 董事会和 GDD 这一块，你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融资结构是怎样的？因为在2019年的财年的这样一个预算中并没有谈及这一点。那么董事会和 GDD 是不是会要求申请人来对这个项目提供资金呢？谢谢，我来回应这个问题吧。 Ram Mohan 发言。
这是你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董事会目前还没有考量 ESSEC 的这样一个提案，所以目前我们并没有对这一方面的预算和资金的来源进行考量。当我们开始讨论这一块的话，我毫无疑问可以给到你一个明确的答复。那么通常会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董事会将会考量这个问题，并且请求 ICANN CEO 来做出进一步的措施。那么他现在就坐在我旁边，也许董事会可以去做。那 ICANN CEO 马悦然发言啊，你让我过来开会的呀？那是的，任何从社群的这种资金的请求呢，我们都会从现有的这个预算中抽出来，所以到最后当我们执行这样一个资金的流程的时候呢，复权社群会对我们进行一个监督。现在2019年财年的这个预算中有80%内容已经确定下来了，还有一些内容是没有确定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余地给到你们。谢谢马悦然先生，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远程和在座的都有问题吗？我们还有几分钟，我有一个问题，我想在这里提出我的问题。Cyrus 发言，也许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董事会决议的不同的时间。我想说在这里已经谈过多次，域名冲突这个理念呢也不是一个新的理念。实际上在2012年、2013年 GTLD 启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讨论了，自那以后我们实际上授权了1200多个新 GTLD， 而且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域名冲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重大的安全和稳定和弹性的问题发生。也许 Ram Mohan 会给我们更好的详细解释董事会的决议。那么你觉得这个轮次第一轮有什么样的看法呢？Ram Mohan 发言。首先呢，在这背后的这个科技理念呢，我想这么说，我们看到了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域名会有一些域名冲突的问题。那么如果你问董事会的看法呢，我想说我要给你看那一张幻灯片，给我一点点时间。这张幻灯片，如果你看一下这张幻灯片以及董事会的使命，董事会的这个使命就是要确保互联网域名系统的安全、稳定和弹性。而且我想说在这一块呢，我们也仍然对这个安全、稳定和互用性比较关注。那么董事会的责任呢，就是要找到专家组织来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找到问题，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分析。那么董事会要做的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数据，并且最终了解这方面有什么样的风险。所以这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在董事会的第二部分的讨论呢是这样的，就是在上一次我们对这个域名冲突进行了一个讨论。那么如果你看看后续的 ESSEC 的报告的话，当时 ESSEC 的报告中指出在这一块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更多的数据要需要得到分析。这就意味着董事会现在所做的呢，就是在下一轮 GTLD 申请开放之前，我们要做好这一部分的工作，而不是说在下一轮申请之后再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要预防灾难之后做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董事会的一个回应。 Cyrus 发言，还有其他的人想做补充吗？谢谢您有关的这个时间表的这个问题。 ASEC 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董事会也非常关注。那么这个报告的一些结果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请求 ITF 参与进来，让 ITF 告知我们哪些域名可能会造成域名冲突。 ITF 就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没有达成共识的，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他们请求 ICANN 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所以呢，这就导致了这个董事会的决议在之后发布。那么就这样一些问题呢，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要找怎样的这样一个机构来进行探讨和讨论。那么现在我们就给你一个明确的渠道，谢谢。谢谢 David 发言。那么这节会议的最后一个问题，二号话筒。谢谢，我是 Jeff Newman。我想说一点 ，Ram， 您刚刚指出董事会听到了一些问题和事故，那这个内容是不是公布了呢？我想说，我一直都在跟踪这一块的工作，我却从来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公布啊。如果董事会听到了这种域名冲突的事故或者是问题的话，能不能够把这些内容发布下来，然后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在哪里找出来，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损失呢？因为自2015年以来，我没有看到这类似的这种信息，能不能现在发布一下？谢谢 Jeff Ram Morham 发言。我想说，在这里分队，我想非常谨慎。我尝试想说的呢，就是现在有一系列的报告，但是董事会并没有收到这种报告。如果董事会收到了这种报告，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报告记录下来。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些调查呢？就是因为当你把董事会聚集在一起，或者是说董事会收到一些非正式的消息说这个域名冲突是有问题的，那么因为我们收到了一些非政府的内容，那么董事会就会进行一些非正式的讨论，那么这也是我们的讨论的一个情况。 Cyrus 发言。我想说我们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请专家来做一个最后的结语。 Rod 发言。谢谢，非常感谢您提的问题，感谢你们参会，我已经听到了很好的一些反馈。我们还要再次鼓励相关方，感兴趣的相关方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给到我们反馈意见，并且参与进来，参与工作组的工作，来提供数据或者是给我们一些指导，以及提供给我们您的这个专有技术。因为这是一个新的 ASEC 的流程，我们也在尝试，我们希望你们尽量的给到我们各种反馈意见，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我想鼓励大家，我再次强调，明天我们有这个工作组的会议，那么如果您对这个工作组的会议感兴趣的话，我们有3个小时的讨论时间，明天您可以参加到我们的会议中来。 Rod 也指出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们的确希望社群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请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谢谢。 Cyrus 发言。我想感谢我们的专家们，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讨论。不论你是远程参会还是在现场参会，毫无疑问在这一块还有很多问题，很多讨论。
我们还需要得到更多的信息。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 ESSEC 已经给到了我们多种方式和渠道来使我们参与进来。大家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屏幕上有这个呼吁大家参与的幻灯片，那么明天早上呢会有3小时的讨论，如果大家愿意参加这方面的会议的话，明天早上请到工作组参加会议。再次感谢，本节会议结束，谢谢。